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日本大地震，教宗之宴殿表达团结与祈祷。在本笃十六世教宗去世的第一个周年，甘思卫总主教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已故荣休教宗祈祷。圣牧骑士团团长斐洛尼枢机访问耶路撒冷，并表示仇恨不属于天主。乌克兰向帕罗林和祖皮枢机颁授功绩勋章。圣座教义部表示，非正常伴侣可接受祝福。日本石川今年元旦发生里氏规模 7.6 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和多人患难。教宗方济各为此寄发唁电，深表哀痛，并在元月3号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为日本祈祷。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中，教宗保证与所有遭受这次灾难打击的人团结一心，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为亡者、为哀痛悼念的人以及为搜救失踪人员的工作祈祷。此外，教宗也向民政局当局以及正在援助生还者的紧急救难人员表达鼓励并颁赐降服。地震发生后，东京总主教菊地宫也发表声明，保证教会为患难者祈祷，并宣布日本天主教主教团已经派遣团队评估损失，然后再决定教会的应对之道。在本笃十六世教宗去世一周年的集会上，甘思卫总主教于12月31号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纪念弥撒。在这位已故教宗牧职期间和隐退后的生活中，甘思卫总主教一直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在弥撒讲道中，甘思卫总主教多次引述本笃十六世教宗生前的教导，特别提到这位已故教宗的祈祷生活及对他人的和善与谦卑。总主教说，祈祷是本笃十六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在他的言行举止及面容上。他曾在2011年12月28号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圣母玛利亚对耶稣的注视，成了每位信徒和教会的楷模。此外，荣休教宗生前也效法大圣若瑟，指出他是分享圣母玛利亚祈祷经验的第一个人。甘思卫总主教强调，本笃十六世尽力效法他的主保，透过每日的祈祷和工作的忠诚，热爱耶稣和玛利亚。他每日生活的核心乃是感恩圣事，这对他来说是光明、力量及慰藉的源泉。甘思卫总主教最后表示，本笃十六世与上主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在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上。他待人总是和蔼、谦逊及坦诚。对他而言，与天主的共荣及与他人的共荣是不可分离的。教会继续不断地由耶稣的圣体来建设，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建设基督的大家庭。为了以耶路撒冷圣牧骑士团全体成员的名义向圣地表达具体关怀， 该骑士团高层于2023年12月28号至2024年1月3号在圣地进行和平朝圣之旅。圣牧骑士团团长斐洛尼舒基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展现出对当地教会的团结与关怀。圣牧骑士团的一份公告指出，高层一行人带去了一笔数额作为支持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的具体标记。依照章程，该宗主教府是圣牧骑士团主要蒙召援助的教会机构。恰逢元月一号世界和平日，他们在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上为和平祈祷。元旦上午，斐洛尼书记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一起为天主之母节主持弥撒。斐洛尼书记强调，教会渴望做缔造和平与互相谅解的工具，并通过教宗方济各和世界各地主教的沉痛呼吁，邀请所有的人停止暴力，为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人渴望并寻求本着尊重的态度和和睦共处的道路。天主给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启示正是源于这片土地，仇恨不属于天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授勋令，将公祭勋章颁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教宗为乌克兰和平派遣的特别代表，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意大利天主教前途报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引述，这两位书记得奖的原因是在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支持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以及在世界上宣传乌克兰国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几天前，泽连斯基总统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了电话会谈。期间，乌克兰总统感谢教宗在精神上支持乌克兰人民，以及关于和平方案的联合工作。面对两个人请求祝福的情况，即使他们的结合是非正常形式，对斯朵而言，接受这种请求将是可能的。但这睦邻关怀的举动不可含有类似于婚姻仪式的成分。圣座教义部12月18号公布了经由教宗批准的恳求的信赖声明，表达了上述思想。这份文件深入探讨了祝福的主题，区分仪式和礼仪祝福，以及更类似于民间热心敬礼举动的自发式祝福。正是在第二类的祝福中，现在考虑也能给予那些不按照基督信仰道德教义规范生活，但谦卑地请求得到祝福的人。恳求的信赖声明以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斯德书记的引言作为开端。他解释，这份文件深化了祝福的睦邻意义，透过以教宗方济各的睦邻愿景为基础的神学醒思，扩充了对祝福的经典理解。这种醒思是对迄今为止有关祝福的论述的真正发展。结论是，也能祝福非正常情况结合的伴侣和同性伴侣，但不承认他们的地位或以任何方式修改教会关于婚姻的一贯训导。第一章介绍在婚姻盛世中的祝福，阐明不能接受在婚姻的构成要素和与之抵触的成分之间能产生混淆的仪式和祈祷，避免以任何方式把不是婚姻的形式认作婚姻。文件重申，依照天主教一贯的教义，只有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内，性关系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第二章分析不同祝福的意义，其中有针对人热心敬礼的物品以及生活场所的祝福。文件提到，从礼仪的严格视角看，祝福要求受祝福者遵行在教会训导中表达的天主旨意，当借着专门礼仪为一些人的关系祈求降福时，所要求的是 受祝福者应能顺从天主在创造中的计划。因此，教会无权为非正常伴侣或同性者授予礼仪降服，但也必须避免将降服的意义仅简化为这个视角，即要求单纯的降服也必须有领受圣事所具备的同样的道德条件。在分析了圣经中的祝福之后，文件提供了神学和牧灵上的理解。请求祝福的人表明在他的历史中需要天主的救恩临在，因为这是表达恳求天主的帮助，祈求能生活得更美好。当人们处在一个更为自动自发、没有约束的状况时，这请求就应在礼仪框架之外得到接纳和评估。在民间热心敬礼方面，请求祝福应被视为虔敬的行为，授予祝福无需要求道德完美作为先决条件。今年十月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对几位枢机的疑问做出的答复，其中邀请对可能出现的一人或多人请求不传递一个错误的婚姻观念的祝福形式进行分辨。在此基础上，这份文件深入分析了这一区别，指出这种祝福面向所有人，不提任何要求，使人们感受到祝福，尽管他们有过犯，天父仍然爱他们，并希望他们最终向善敞开心扉。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在朝圣活动中，在朝圣地，甚至在街上遇到神父时，都会自发地走近请求祝福。这种祝福面向所有人，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外。因此，在仍然禁止为这些情况启动程序或仪式的情况下，圣职人员能与这些人一起祈祷，虽然他们处于不能与婚姻相提并论的结合形式，但他们希望将自己托付于上主和他的慈悲，呼求上主的帮助，并在上主的引领下更加理解他的爱的计划和真理。因此，第三章开启了这些祝福的可能性，这是对那些请求祝福的人的一个举动。他们认识到自己贫乏和需要帮助，不要求自己状况合法化，而是恳求在他们的生命和关系中，一切真正美好和人性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因圣神的临在而得到增加、恢复和提升。这种祝福不是标准化的，而是托付于特殊情况下实施的分辨能力。文件也列出两个人合法关系受祝福的情况。在授予这种自发祝福的简短祈祷中，圣职人员可为他们祈求平安、健康、忍耐、对话和互相帮助，以及天主的光照和力量，使他们能完全成行他的旨意。此外，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混淆和恶表，当请求祝福的是非正常伴侣或同性伴侣时，绝不可与明示结合的仪式同时进行，也不能与之有关联，甚至不能涉及与婚姻相称的服装、举动或话语。这种祝福能在其他场合发生，如到朝圣地参观、与司铎会晤、集体祈祷或在朝圣活动中。最后，第四章提醒道，即使与天主的关系因罪而变得暗淡，还是能够请求祝福，向他伸出去手，而且渴求祝福在某些情况下能成为可获得的益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些人会发现，夫妻之间的相处过得越来越像室友，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只剩下日常琐事，早餐吃什么，晚餐回不回家吃，孩子学习表现，周末去看谁的爸妈。婚姻里越来越少知冷知热的贴心话，越来越少发自肺腑的感受交流。多少个夜晚，夫妻对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傻呵呵的笑，却不对身旁的另一半说只字片语。当我们停止感受的交流时，这不仅对各种人际关系有害，也会殃及自己的健康状况。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强调了疏导感受的重要性。她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表示，如果把感受隐藏起来，即使是很积极的感受，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就像有些人在看球赛时心脏病发作倒下来，马上就死了。这是因为过度兴奋的感受导致心脏血管负荷不了。因此，不光是消极的感受必须疏导，积极的感受也同样需要疏导。而感受的疏导，根据方法，可分成直接疏导、间接疏导和改变观念。感受的直接疏导就是要直接讲出来，但是在讲出来以前需要先去察觉，然后予以接纳。所谓的接纳，就是接纳自己可以有任何感受，不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接纳以前还要进一步去体会，也就是去经验它。比方说，我现在感觉心慌慌的，或者心跳得很厉害，我可以去体会心跳。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快速的心跳上时，很有可能心跳会更剧烈，但我们不必紧张害怕，因为身体的感受达到最高峰时会自动抒发出去，因而化解消失。感受之所以会留在身体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它。我们常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有心脏病，自己都不知道，难道病发前没有任何症状吗？其实，当事人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没有仔细去察觉。他把全副心思放在自己认为很有价值的事上，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照顾和关心。所谓的废寝忘食，讲的就是这种状态。很多男性经常全神贯注在工作赚钱，没有察觉到自己心里藏着很细微的情绪。虽然这些情绪不起眼，但是累积了50年后，可能会造成肩膀背部酸疼。酸痛都还是小事，不至于要了性命。如果病灶在心脏上，那问题可就大了。因此，任修女鼓励大家多多关心自己，用心察觉自己的感受。在察觉、接纳、体会的过程中，身体本身会帮助我们去化解它。正如我们的日常饮食，不需要我们告诉身体，这些食物就会转换成营养吸收掉，或者变成废物排出去。身体自然也有能力处理情绪。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身体有能力处理，我们何必多操心呢？这就像是我们常听到的宣导，吃饭要专心，要细嚼慢咽，要营养均衡。同样的，身体固然会自动处理情绪，但我们也要提高意识，主动调整。 种疏导感受的方式是间接的，也就是指写作、运动、音乐等调剂。引吭高歌也能化解我们内在的情绪。当然，直接化解情绪始终是上上策。比方说，假如夫妻之间闹矛盾，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两个人最好能面对面谈开来，不要憋在心里，憋个一次两次倒还无妨，可是再怎么细小的灰尘，累积十天半个月的，也看得出一层灰了。要是我们把感受堆积起来，日积月累的，也足以影响自己的健康。如果不能直接疏导时，运动、写作、画画等活动也不失为疏导情绪的好方法。第三种疏导情绪的方法是改变观念。所谓的改变观念，例如是传统上男人做女工越做越穷，这种观念就很糟糕。很多男性心灵手巧，缝补衣物一流，做饭洗碗一流，不仅做得高兴有成就感，而且新时代的男性也关爱自己的妻子，认为分担家务是爱家的表现。值得注意的一个观念冲击是，有些男性认为做女工是帮忙太太做太太分内的事。在平等意识抬头的今天，帮忙这一个词让很多女性反感，他们会说，什么叫做帮我的忙？这个家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务活理当我们一起分担，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里就牵扯到深层的观念改变，家庭的经济负担不再由丈夫一个人扛，双薪家庭比比皆是，同样的家务活也不是妻子一个人的责任，不论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有义务为维持这个家的整洁、美好，尽一份心力。所以说，孩子不是帮妈妈收拾碗筷、洗碗，丈夫不是帮太太扫地、倒垃圾，而是每个人按照各自所能为这个家做贡献。这样子，一家人既不会对措辞感到反感，也不会做起家事来满肚子委屈。做家事的滋味不同了，情绪也就大不相同。今天我们介绍了感受疏导的重要性和三种方法。面对细琐的生活大小事，家人偶尔会忽略掉感受的交流和疏导。有些心直口快的家人会脱口说出，你把家当成旅馆吗？这句话提醒我们，家人的感受被我们忽略掉了。感受无论好坏，都会给人际互动、身体健康带来影响，需要适度的得到疏导。任修女提出的疏导方式有三种。第一是直接疏导，即察觉到感受，接纳它，体会它，以达到化解感受的目的。第二是间接疏导，它的效果虽然不如直接疏导来得好，但不失为一种选择，其做法包括运动、写作、音乐等调剂身心的活动。第三个方法是改变观念，减少消极的感受，增加积极的感受。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传统中苦差事、受委屈的观念调整过来，提认到每个人都应当在能力范围内为家庭的建设加砖添瓦。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任修女的步伐， 一起突破婚姻的瓶颈，认识家庭里的沟通之道。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